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慢慢妈高广芳老师。身边有很多的母亲常常抱怨陪孩子写功课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，有些还未建立时间观念，还没有规矩意识的小朋友边写作业边玩，磨磨蹭蹭的状态就让人想发火，更别提要辅导孩子掌握所学的新知识了。一个拼音字母教了半天，一道算术题翻来覆去讲了许多遍，可孩子就是记不住学不会。网上有人总结说，不陪孩子写作业，母慈子孝，天下太平，一到陪孩子写作业就鸡飞狗跳，全家不宁。我们姑且不论如今的教育体制有无问题，单就孩子写作业成为一件闹心的事，就值得做家长的好好反思。写作业是谁的事？读书又是谁的事？如果孩子们连最基本的界限都不懂，最基本的责任都不用承担，这是不是我们家庭教育的失败呢？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，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慢慢学英语。题目叫《慢慢学英语》，其实我要说的是慢慢的英语没有学成。他一直想继续在美国读书，所以他一点都没有回国的喜悦。爸爸到机场接我们，只在见面的那一刻，他开心地和爸爸拥抱。回来的路上，他郁郁不乐，竟突然冒出一句很失意的话：
我人虽然回中国了，可是我的心还在美国。
我们听了都觉得好笑不已，对他说，要去美国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先要学好英语，像哥哥一样拿奖学金去美国读大学。哥哥的英语我们从来没管过，自小也没上过什么培训班。我问曼曼，给你报个英语培训班好不好，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学英语。我后来打听了一下，别人推荐学而思，打电话过去问，说要先测试英语水平再进行分班。曼曼没有拒绝，但也不是欢欣鼓舞。那天放学，我接了他去学尔斯测试，他一听要测试就不乐意了。
我不会怎么办？我考不好怎么办？
我告诉他说，这不是考试，只是要看看你上什么班更合适而已。但他还是压力山大，说
是你逼我来的。
我说我不逼你，你自己看着办，咱们先来看看，合适就读，不合适就不读。我尽量让自己不要沮丧。到了学尔斯，人家给了一份试卷，我一看，这哪里是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水平，初中水平也有了，曼曼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啊。但我还是试着给曼曼看一看，说 你会多少就做多少。曼曼拿了试卷，扫了一眼说，
我一道题都不会。
我说，既然来了就做一做，能写一道就写一道。我把他留在课室里，自己出来了，偷眼看他坐着发呆呢。大约过了十来分钟，他出来了，说，
妈妈，我一道题都不会。
我只好说，好吧，那我们交卷子吧。他又说，
其实有的我学过的。
我回答他说，会做的你就做呗。他说，
可是我不会做。
哎，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说，那你交了卷子我们就走吧。他想要我帮他去交，我坚持对他说，你自己去交。他继续要求我说，
你帮我交吗？
我想他现在的心情一定很沮丧很难过，我就不跟他较这个真了。于是我就帮他把卷子交了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刚刚我从阿德勒的《儿童的人格与教育》这本书上看到了这么一段话，说教育者最为重要的任务，或者说是神圣的职责，就是确保每个学生不会丧失勇气，并使那些已经丧失了勇气的学生通过教育重新获得信心。这就是教师的天职，因为只有儿童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勇气，教育才可能成功。曼曼不是一个很自信的孩子，他常常会怀疑自己，以至于会不敢尝试或者过早的放弃。比如今天他干脆一个字都不写，如此糟糕，他心里其实是非常沮丧和焦虑的。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给他鼓励，避免他丧失信心并对英语产生畏难的情绪。我对他说，这个试卷大概是针对那些一直跟着班上课的学生的，你一直都没有上过，自然不会，难度的确是太大了，远超出你们所学的。这样我们回家先自己学，打好了基础再来这里学习，就会提高很快了。他说，
我学不好。
我笑着说，只要你愿意学就一定能学好，妈妈相信你，我们一起来学吧。接下来他的情绪变平静了，没有沉浸在自怨自艾之中。
我还是一只顽固的羊，喜欢自己乱撞，很抱歉常常迷路，常常让你失望。你的声音轻轻地在在我身旁、我还是一盏微弱的灯，慢慢努力又发亮，很坚强在狂风里勉强也有一丝光。你的能量让我继续为你照亮，天黑之前在身旁，来到你面前怎能不相信，你包容的爱未曾离开，来到你面前
想做一只悬浮的羊，浮浮在你心下，也愿意日夜夜完完全全心口。若无这耳叠损的家，因你奔跑，跟随着你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听完刚才的小故事，我就想起生活中有很多父母常常动不动就骂孩子笨、傻、蠢猪、不长脑子等等，尤其是陪孩子写作业的父母，除了难听的斥骂，还会动手打孩子。用如此方式教育孩子的结果，大多是孩子非但没有如父母所愿的那样有所长进，还会更加的背道而驰，朝着父母本意里不希望的方向发展。为什么父母们明知道这样爱孩子的方法是错的，却还是忍不住继续错下去呢？就像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可不要说恒久，我们常常忍耐一时都做不到，因为心中生长了那么多年的骄傲自大，让我们时常忘记自己是何等的无知和有限。爱不是只懂道理就够了，爱更需要的是实际操练。慢慢成长记，与其说是小慢慢如何在妈妈的爱中不断成长，不如说是慢慢妈如何操练爱的能力。而这一能力并不是人天生就有，我们都需要一生来学习操练。接下来的这篇慢慢写作业的故事，同样可视作陪学的父母如何在忍耐等候中操练爱的功课。文中写道，从美国回来，慢慢有点像梦游的状态，做什么事都恍恍惚惚似的。中断了两个月的生活，需要重新适应，重新调整。写作业的感觉他还没有找到，连续三天情况是这样的。第一天，也就是前天晚上，我们接了曼曼没有回家，直接去参加聚会。我们先在饭店吃饭，离聚会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对曼曼说，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你足以把作业写完。他不是很情愿的样子，拿出了书和本，还没写一点点呢，就说，
妈妈，我好困呢。
我看了他一眼，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就说，困就睡吧。他趴在桌子上，竟然真的睡着了。看来时差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啊。到了聚会的时间，我叫他起来，问他，你的作业打算什么时候写呢？到了阿姨家，你是和小朋友玩呢，还是自己写作业呢？他不置可否，我也就不再理会。那么多的人，那么热闹的场合，他自然是没有心思写作业。我这次铁下心，写作业是他自己的事情，我不能代替他操心，让他自己解决吧。聚会结束，回家的路上，他在车里就已经呼呼大睡。回到家，虽然叫醒了他，但依然困得眼睛都睁不开。他很担心地说，
我的作业没有写，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好困。
我说，这么困是没有办法写作业的， 你先睡吧，明天早上再说。第二天早上，他6点就起来，竟然真的把作业写完了。我问他，你觉得昨天有没有可能把作业写完？他说，
有可能。
我问，什么时间可以用于写作业呢？他说，
吃完饭后。
我说，是啊，1个小时足够用了。如果我们专心写作业，很快就写完了，不至于今天早上这么匆忙。第二天，也就是昨天晚上，我有事，将近9点才回到家。曼曼在沙发上看书呢，见我回来有点紧张，我问她，作业写完了？她说，
看书也是作业，因为要做阅读登记，但是我这几天看得不够。
言外之意，是其他的作业并没有完成，但我只是应了一声，她就继续看书。我看看已经9点了，又到了他要犯困的时候，我问他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写作业？明天早上吗？他说，
妈妈，我再看5分钟就写作业好吗？
我说，好。5分钟过去了，他说，
妈妈，我去自己的房间写作业好吗？这样安静一些。
我本来就是要求他在自己房间写作业的，但是他常常要到客厅和我一起，今天可真够反常的。我装作什么都不懂，说，好啊。我一直也没有到他的房间检查，直到10点多钟他自己走出来，看他一脸疲惫的样子，我问他，
你要干什么？
他说，
我把书看完了，可是我的作业没有写，那本书实在太好看了。
边说边紧张地看我的脸色，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他又急急忙忙地说，
妈妈，我知道你一定很生气，你别生气好吗？我保证以后绝不这样了，我要先写完作业再看书。
说实话，虽然我这几天已经下了决心，他的作业他做主，我不干涉，也下定决心不生气，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有点冒火。我先把火气压一压，然后平静地说，没有关系，妈妈不生气，完成作业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妈妈也相信你会做得越来越好的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又是匆匆忙忙的布作业。我说，你看，你只用了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就把作业完成了，如果昨天晚上就完成，也不会耽误你多少看书的时间，但早上我们就不用这么急急忙忙的了，早上的时间太宝贵了。他说，
妈妈，我以后不会了。
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，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，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，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，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，给他们
教训他再多一点。
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生活中，父母都知道写作业是孩子自己的事，可为何还要干涉孩子写作业呢？可能大部分的情况下，父母督促插手孩子写作业，是为了配合老师的要求，是父母迫不得已要做的事。但即便如此，父母仍然需要明白，写作业是孩子自己的事，父母的责任只是从旁协助孩子建立自觉自愿写作业的好习惯。就像读书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，父母无法替代孩子，只能尽力鼓励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意识与习惯。接下来，关于曼曼写作业的故事，我们来听听看，在妈妈的放手、忍耐、鼓励、等候和提醒下，曼曼写作业的情况有什么变化。第三天，也就是今天，我回到家里已经6点多，曼曼比我先到家。我悄悄地问爸爸，曼曼回来之后有没有写作业。爸爸说，他回来就进自己房间了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好吧，我不过问。大约9点钟，曼曼主动过来对我说，
妈妈，我只有一项背诵的作业了，我背给你听。
我立刻答应说，
好啊。
背诵签字完毕，我问他，那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？今天终于可以早点睡觉了。我的言下之意是，你懂得。他心领神会，但又跟我讨价还价地说，
我可不可以玩10分钟再去冲凉？
我问他，玩什么？他说，
我就自得其乐地自己玩一玩。
自得其乐这个词用得好，我心里暗笑，说，
可以啊。
20分钟过去了，他还没有一点动静。我走到他的房间，见他原来是在用粘土做手工呢。我说，时间已经过去20分钟了。他有点紧张地说，
哦，妈妈，我没有表，我不知道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。
我说，好，那我们赶紧把地上的东西收拾一下吧。慢慢说，
好的，我马上收拾。妈妈，我今天是不是有一点点进步啊？
我笑着说，不是一点点进步，是很大很大的进步。你没有要我催你写作业，你就把作业写了，这不是很大的进步吗？好了，3天的作业，我坚持不着急，不过分催促，当中有提醒，不动怒，让他承担自然后果，自己想办法解决，解决不了也是他自己的责任。结果情况越来越好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应该有这么几点收获吧。一，他会很清楚，做作业是他自己的事，要由他自己负责。二，不需要我来提醒，他自己就认识到错在哪里。只是有时人的控制力差，明知错了还要那么做，在没有外力的干涉下，他更容易自省和改正错误。三，他和我的关系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会对我的忍耐心怀感谢，这个应该是我的收获，哈哈。四，当他自己主动完成作业的时候，他会体验到一种成就感，因为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主动完成作业的，而不是父母的叮咛和催逼。催逼之下只有对抗和反感，而不会有成就感，哪怕是他做成了这件事。
Thank you. 次的节目，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，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，疼我赢得我保护我，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，
写作业本来是家庭生活中一件很小的事，但如今已变质成很多家庭的头号大难题。听了今天的故事，唐曼我想，正如曼曼妈所坚持的原则，作业是孩子自己的事，家长要做的就是鼓励孩子自己的责任自己负。那么，如果因为孩子不好好写作业，或写的作业不好，作业有问题，做父母的就对他吼骂或责打，这其实是把孩子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。即使孩子在威严棒喝下能够勉强地按照父母的要求做，他的心里也不会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，因为是为父母而做。长此以往，在孩子的意识里，读书学习是为了父母，不是自己要的，所以没什么乐趣，人生更无快乐可言。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？欢迎朋友在这个问题上分享交流你的观点和经验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翔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，
你们教我学习付出，
教我要爱也